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场石油危机即将爆发，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去买黄金吗？
那当然啊，石油危机不就是通膨危机吗？黄金不就是最天然的避险工具吗？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想，这个直觉也没有错。但二十世纪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却用真实数据告诉我们一件很反直觉的事，在危机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黄金非但没有立刻上涨，反而是下跌的。
等等，黄金在危机初期居然会跌，这完全出乎意料。
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宣布石油禁运，触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在几个月内暴涨将近4倍。照理说这样的冲击应该让黄金立刻飙升，但事实是金价在危机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出现了明显的修正，很多在高点进场的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1979年伊朗革命引爆第二次石油危机，剧本几乎一模一样，初期同样出现流动性冲击，金价再次震荡，市场上也不乏黄金的故事结束了这样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危机爆发，大家难道不是更需要避险吗？
问题就出在第一反应这四个字。危机刚爆发的那一刻，市场的本能不是思考，而是恐慌，所有人拼命卖掉手上最好卖的资产，先换成现金。黄金因为流动性好，前期涨幅又大，反而成为被第一个抛售的标的。加上危机初期市场往往出现升息预期，这会短暂推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形成双重的下行压力。这个蹲下去的过程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足以让心理不够坚定的人在最低点选择出场，然后亲眼目睹它之后的大涨。
那后来黄金是怎么翻身的？
当市场度过最初的恐慌期，投资人开始意识到一件不可回避的事，油价涨了，运输成本涨了，生产成本涨了，全部传导到物价。更关键的是，这种通膨靠升息压不下来，因为整个经济同时也在放缓，消费者同时面对物价上涨和薪资停滞，这就是滞涨的本质，也是传统资产最难受的组合。在这样的环境里，股票受压，债券受压，而黄金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抵御购买力侵蚀的资产，资金开始大规模回流。1973到1980年这七年，黄金从每盎司大约60美元一路走到850美元，涨幅超过13倍。第二次危机期间，同样的剧本在更短的时间内再次上演，金价在修正后再创历史新高。这就是历史留下的那个规律，先蹲后跳，蹲是被迫的，跳才是真实力。而整个过程中最难熬的，往往不是蹲下去的那一刻，而是趴在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跳得起来的那个等待期。
师兄说这个是觉得现在正在重演这个剧本吗？
是的，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记住。1971年，尼克森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于是拆掉了全球货币体系长达数十年的压力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73年的石油危机才如此致命，没有黄金做锚的美元，面对能源冲击时的抗压能力大幅下降。这个逻辑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高度相关。让我们来看一组最新数据，世界黄金协会在4月8日发布的报告，完整记录了一幕非常熟悉的场景。3月份全球实体黄金 ETF 出现有记录以来单月最大规模的资金流出，净流出高达120亿美元。第一季原本有望创下历史最强季度成绩的大好局面，硬生生砍掉了一半。
120亿美元的流出规模有多大？
用一个比较容易感受的方式来说，这个金额大约相当于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建设的年度投资规模。而且这场抛售几乎是由单一地区主导的，北美在3月份单月流出约140亿美元，终结了连续9个月的净流入态势，成为第一季唯一出现净流出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黄金协会在同一份报告中也指出，4月初全球黄金 ETF 的资金流向已经转为正数，市场正在快速修复当中。
北美之前整整9个月都在持续买进，怎么突然变成最大的买家？
这个问题很关键，而且答案跟很多人的直觉不一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油价涨了，北美人卖黄金换现金应付生活，这个说法听起来合理，但世界黄金协会给出了更精准的解释。这波抛售的核心驱动力是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去杠杆，而不是消费端的现金压力。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波卖压是结构性的改变，还是一次性的被迫出清。
系统性去杠杆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用白话说，想象你借了钱，同时持有股票和黄金。某天市场剧烈震荡，你持有的股票跌了很多，银行要你补足保证金。这个时候你不是在思考哪个资产长期好不好，你只是在看哪个最好卖，最快能换到钱。黄金就是那个最好卖的东西。三月份美伊冲突引爆了市场的大幅波动，大量使用杠杆的机构投资人在同一时间被迫被动平仓，黄金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出现了大逆转，从原本预期2026年开始降息，一路推迟到2027年中旬，大幅推高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让抛售压力雪上加霜。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三月份那个历史性的单月流出数字。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理解这个机制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这波卖压是被动的，一次性的，而不是投资人主动改变了对黄金的长期看法。当被迫去杠杆的压力释放完毕，市场回到自愿买卖的状态，资金的流向才最真实。
因为北美的大卖本质上是不得不卖，并不代表真的不看好黄金了。
你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不过真实情况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层次。世界黄金协会的原始分析里有一句话耐人寻味，三月份北美高净值投资人的 ETF 流出，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清仓，而是把黄金从 ETF 的形式搬移到瑞士金库等境外的实体持仓。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不要黄金了，而是把纸黄金换成了他们亲手能碰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实体黄金。这和我们频道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不谋而合，碰不到的不算真正拥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北美大规模抛售的同一时间，亚洲市场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第一季亚洲黄金 ETF 创下史上最强单季流入记录，净流入高达140亿美元，其中光是中国就贡献了约80亿美元。印度第一季累计净流入超过30亿美元，中印两地合计超过110亿美元，几乎把北美的抛售量吸收掉大半。这种东西方的资本大分化在黄金市场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同样面对地缘冲突，亚洲为什么反而是在积极买进？
中国市场有三个力量同时发力，本地股市表现疲弱，人民币持续承压，加上资本管制让境内资金几乎没有其他合规的出口，黄金 ETF 成了最佳的合规避险选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亚洲其他市场也同步出现了类似的结构。当法定货币的信任感下降，股市不稳，资金无处可去的时候，黄金 ETF 作为合规且有流动性的避险选项，自然成为首选。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央行在金价下跌最严峻的三月份，逆势增持实体黄金约五吨，这是一年多以来最大单月增幅，也是连续第17个月持续增持，一次都没有中断过。央行选择在最低点增持，这个讯号本身已说明了一切。一个连续17个月每个月都在买的央行，在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单月流出当下选择加码，这不是偶然，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对黄金长期战略储备价值最直白的表态。
民间在买，央行也在买，而且都是在全市场最多人都在卖的时候选择买，两股力量方向完全一致。
完全正确，这正是中国黄金需求结构最特别的地方，不是单一力量，而是机构、零售与央行三者同向共振。印度的情况也值得一提，作为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油价上涨对印度的冲击是直接而真实的，但即便如此，印度投资人在三月份依然选择净买进黄金。亚洲对黄金的需求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短期油价涨跌部分脱钩的新阶段，这个趋势对我们的听众来说有更深层的意义。当东方的黄金意识持续觉醒，对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整体需求结构就会被同步重塑。白银同时具备工业属性和长期被低估的货币属性，在这个转折期所承受的向上压力甚至可能比黄金更大。对我们台湾和海外的听众而言，这个东方需求的结构性转变不是远在天边的新闻，而是直接影响我们手中实体黄金和白银未来价值的核心驱动力。
那欧洲这边的情况呢？
欧洲三月份小幅流出约 1.5 亿美元，相对北美的冲击幅度非常有限。欧洲央行的鹰派立场和利率上扬压缩了当地资金意愿，但第一季整体仍维持轻微正流入， 把全球加总来看，第一季黄金 ETF 资产管理总规模仍收在606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的季末最高水位，连续第七个季度净流入的记录并未被打破，大结构没有崩溃，只是出现了东西方非常鲜明的资金分化。
那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变数是什么？
有一个在联准会历史上几乎没有前例的情况正在上演，鲍尔与沃许的主席交接卡关了。鲍尔的主席任期在5月15日届满，继任者沃许的提名确认听证原定4月16日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登场，最新消息已确认遭到延后，且至今尚未确定新的日期。
为什么卡关了？
有两层障碍同时存在，第一层是财务申报，沃许的妻子是雅诗兰黛集团的继承人，个人财富估计接近20亿美元，申报文件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提名人，拖慢了整个听证时程。第二层是政治封锁，共和党参议员迪利斯公开表态，在司法部对鲍尔的刑事调查结案之前，他拒绝为任何联准会提名人投票，而这项调查本身也出现了司法逆转，负责案件的联邦法官已裁定政府几乎找不到诈欺的具体证据，但司法部仍宣布上诉，让整个局面更加焦灼。
那如果5月15日到了，或许还没有被确认，会发生什么？
鲍尔已公开说明，届时他将以代理主席身份继续留任，直到接任者正式确认为止。他同时表示，在 DOJ 调查完全终结之前，他不会离开理事会席位，那个席位的任期到2028年。或许主张的是健全货币路线，强调缩减联准会资产负债表，恢复货币纪律。这个方向如果确立，对黄金的长期支撑是正面的。而在整个交接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市场对美元信用的疑虑只会加深。美元信用动摇的时候，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黄金是第一个受益的资产。我们之前集集里讨论过，货币体系的信任一旦动摇，往往不是线性的崩塌，而是突然的跳空。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超前部署，而不是等到每个人都看明白了才行动。
师兄，绕了一圈，你觉得我们现在走到那个历史剧本的哪个位置？
蹲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三月份系统性去杠杆引发的黄金 ETF 大规模流出，就是那个被迫蹲下的过程。而亚洲资金没有跟着跑，中国央行在最低点选择增持，部分西方高净值投资人把纸黄金悄悄换成了实体黄金。四月初，全球资金流向已转正。这些讯号拼在一起，描绘的是蹲到底部开始蓄力的图景。现在的问题不是金价最终会不会跳，而是跳的时机和高度。我们在第一集就说过，不能用现在的心态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支撑中长期金价的两大结构逻辑没有一个消失，美国债务持续膨胀带来的美元信用长期弱化，以及东方市场对实体黄金和白银系统性的需求觉醒，这两件事都是结构，不是情绪，不会因为单月资金数据的波动而改变。
听完这集，我觉得看黄金真的需要更长的视野，不能只盯着短期涨跌。
说得好，我们一直跟听众强调的那句话，看清财富本质，超前部署，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与心态去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记住，先蹲后跳的规律之所以能让人获益，前提是你在蹲下去的时候还在场，而不是在最低点选择了出场。今天分享的是宏观框架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我们的听众在做任何资产配置决策前，请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审慎评估。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你身边也在关注财富保值的朋友。拜拜。
拜拜。